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36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人第四次的堕落。在这篇信息里面，我们来到《创世纪》第11章。按照《创世纪》这一卷书神圣的记载，人类有过四次的堕落。第一次是在3章里面亚当的堕落，第二次是在第4章里面该隐的堕落，第三次是在第6章里面所记洪水以前弯曲悖谬的世代的堕落。现在在第11章，我们看到了人第四次的堕落。这四次的堕落是一次接着一次的。在这第四次的堕落里面，仇敌的狡猾就暴露出来了。这一次的堕落是在洪水以后，在挪亚的领头以下，人类的生活得着恢复以后，在新地上发生的。我们看过那个生活是在复活里生活的一个预表。人第四次的堕落是有这样的背景啊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堕落的原因。在每一次堕落的背后都有共同唯一的源头，就是神的仇敌撒旦。可能你会问，神不是全能的吗？他既是全能者，为什么不把这个仇敌毁灭？这个在他一定是很容易的。但是就是是神的仇敌，在神的经纶里面至少也有一点的用处。虽然神的经纶有很多积极的事，白色的事，但是也需要一些消极的事，黑色的事。这些黑色的事物将白色的陪衬出来。撒旦呢，他就是这些消极的黑色的事物之一。许多的哲学家他们写书说到人在地上的光景，他们所写的都没有什么意义，没有一本书是中肯的。但是我们来读圣经，就发现其中是满了事实，也满了神圣的启示，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。譬如创世纪头2章启示神的目的，还有神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接着下来的8章半里面，从第3章一直到第11章中间，我们就看见人四次堕落的记载。在第四次的堕落里面，人就堕落到极点，不能堕落得更深了。这个表示在人第四次的堕落里面，神的仇敌撒旦已经尽其所能，没有办法做得更多了。他已经做到他所能做的极限，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来引致人第四次的堕落。下面第一个重点就是撒旦的煽动。撒旦在人心里面煽动人背叛神，所以第四次的堕落完全是背叛。虽然在第一次堕落里面有一点背叛的元素，但是那个还不是背叛，大体说来不过是一次的堕落。但是人最后一次的堕落确实是撒旦所煽动的一次背叛。第四次的堕落连同前面三次的堕落都有撒旦和人两个因素。在第四次的堕落里面，撒旦乃是堕落真正的原因，因为是撒旦在人里面煽动人来背叛神。从某种的意义来说，是撒旦在人心里面创造了背叛。在四次的堕落里面，人至少从三个阶段落下去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一看这三个阶段。还没有进入这篇信息以前，我们先来读一读这篇信息的经文，那就是创世纪第11章第1到第9节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第2节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 就住在哪里。第三节，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第四节，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第五节，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啊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第七节，我们下去，在哪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第八节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第九节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，就是变乱的意思。第一阶段是人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，这个就是说人从神智堕落到自智。按照创世纪第二章，神创造人以后就把人放在神自己面前，人是在神面前，在神与人之间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分隔，没有拦阻，没有障碍，人是直接在神的同在之中。在非常好和正面的意义上来说，人那个时候是直接的在接受神同在的管制。在前面第十篇信息里面，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有灵、有魂、有体三部分。灵是直接连于神的同在，魂呢是受灵的指引，而体就受魂的支配。原先人的灵是在神的同在底下，魂是在灵底下，体又在魂底下，那是起初的情形。在起初，神的同在就是支配的因素，我们可以称这个做神智。在人堕落以前，那个受造而未堕落的人是直接的在这个神圣的管制底下。那个时候人甚至不是受什么出于神的事物所支配，乃是直接的受神的同在所支配，那是何等的美好。我喜欢受一个人的同在的支配，如果弟兄们只是留话给我叫我做某件事，我会感觉不太好，我不喜欢受他们的话支配，我要受他们的同在支配。比如在婚姻生活里面，做妻子的常常是受丈夫的同在支配，这是很甜美的。我被邀请到人家里面吃饭的时候，常常看到这种的情形，丈夫他们不需要对妻子说什么话，妻子只需要看看丈夫的眼色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了，只要看一看丈夫的脸，妻子就知道现在该去端茶了。我们受所爱的人的同在所管制所指引，这是何等的甜美。起初人是在神的同在底下，人首先是从神的同在堕落到自己的良心。对于多数研究圣经的人而言，良心一直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在人受造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人创造良心。关于这一点圣经并没有记载。结果呢，许多研究圣经的人就认为人在第一次堕落以前是没有良心的。但是我们必定要相信，在最初神就在人里面造了一个元素，这个元素至终就成了人的良心。良心的元素是在人被造的时候就在人里面的，但是良心的功能 却是等到人堕落，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以后，他们的眼睛开了，那个时候这个良心才发展出来。他们的眼睛一打开，他们的良心的元素就开始发生功用。神是主宰一切的，他有先见之明，在他创造人的时候就为着良心做了准备。良心的元素已经在人里面，但是良心的功能是等到人被撒旦引诱堕落的时候才开始有用。乃是在那一次堕落的时候，良心才开始有了功用。你去想想这个防盗警铃的例子，虽然警铃已经装好在房子里面，但是除非有盗贼，有窃盗，这些事发生，这个警铃是不会发生功用的。假如没有盗贼，这个警铃不会发生功用，但是盗贼一来了，警铃就立刻发生。这个就说明人里面这个良心的元素，在人被造的时候，良心就已经安设安装在人里面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就把良心安置装置在人这个房屋里，但是要等到一定的时候，这个安设在人里面的良心才开始发生功用。那个时候就是人第一次堕落的时候，当堕落一发生，良心就立刻起作用。亚当和夏娃他们到那个时候才发现他们是赤身露体的，他们感到羞耻，那个就是人的良心开始发生功用。人类能够感到羞耻是一件好事，如果今天我偷了一样东西我还能够夸口，那就非常的可怕。如果我偷了东西我应该觉得羞耻，但是今天许多年轻人他们没有羞耻感，他们对自己的恶行并不感到羞耻。羞耻感是对堕落的人的保护，那个是我们良心功用的一部分。我们假若有一个真实无伪、善良无亏、清洁的良心，那当我们做了一些不洁或者不道德的事的时候，这个良心总会叫我们感到羞耻，这是最好的保护。自从有历史以来，良心的功能一直是保守了人类，只信靠法律、法院、警察那是不够的，在这里需要一种的柔细内在更深的工作，就是良心的功能。良心的功能不仅仅定罪我们，也叫我们有羞耻感。但是近五十年来，人类的情形已经堕落到极其败坏的地步，今天甚至有一些人毫无羞耻地夸他们不道德的事，他们好像没有良心，好像畜类一样。人和畜类之间有什么不同呢？人有良心，使人有羞耻感，畜类他没有这样的良心。这是神在他对人行政里面主宰的一部分。在人第一次堕落的时候，人就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，从神的同在里面堕落，那是诚然的可悲。但是呢，落到人的良心里面，还不是是一种的保守。下面第二，就是人从人的良心堕落到人的支配。人在自己的良心的管制底下并没有维持多久，该隐是第一个违反良心规律的人。创世纪第四章启示，该隐撒谎并且杀他的兄弟亚伯，他不觉得羞耻。对于亚伯的死，该隐向神撒谎，这是该隐破坏良心管制的公开表现。他很傲慢，对自己的罪毫无羞耻。人既然违反了他的良心，所以在洪水以前地上就充满了强暴。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，我们看到在洪水以前， 没有人的管制，乃是到了洪水以后，神才设立代表的权柄，人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运用神的权柄来治理别人，那个是人治的开始。所以人第二步是从自治堕落到人治。在创世纪头九章，我们看见三种的管制，就是神治、良心管制，或者说是自治，还有就是第三人治。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同意，这些的管制就构成神的三种经纶的安排，也就是神对待人的三种的方式。第一种的安排是神圣的神治，第二种的安排是人自己的良心的管制。当人从良心的规律堕落的时候，他就在第三种的安排，就是人治底下。我愿意对年轻的人说一点话，感谢神，我们是神的造物，我们是人，是在神底下，神是我们上面真正的管制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良心，这个是好东西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有许多的代表权柄，在家里面有父母，在学校里面有校长、老师，还有政府，这一切都是神的代表权柄。靠着这三种的管制，人类就得以保存。虽然人类还没有蒙拯救，但是靠着这三种的管制，它就得以保存到现在。就着人来说，我们都应该敬畏神，应该听从我们的良心，并且应该尊重神的代表权柄。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司长，还有我们的政府。神使用这一切的代表权柄来维持人类，使神的目的能够得以达成。所以永远不要背叛神、背叛良心，或者背叛人的政府。神的救恩与人的堕落的方向是相反的，人首先是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，然后第二步从人的良心堕落到人的管制，最后从人的管制堕落到撒旦所煽动的背叛，这是人的方向。那神的救恩呢，是首先将我们从背叛里面拯救到人治，再从人治拯救到良心，最后从良心拯救到我们灵里面神的同在。下面第三点，人从人治堕落到撒旦的煽动。人从自治堕落到人治，这个还不是最后的堕落，人的堕落甚至比这个更厉害，从人治堕落到撒旦的煽动。人治是出于神的授权，但是撒旦的利用神给人的权柄，成立了邦国，并且煽动人用邦国来背叛神。所以人堕落到对神公开的背叛。什么是背叛呢？背叛就是否定权力和权柄。在巴别的背叛里面，人宣告说，人否定神的权力，人绝对脱离神的权柄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也看见这样的情形，有的人说，神是谁？神是什么？他们抛弃了良心的感觉，并且否定了神在人身上的权力和权柄。这个正是在巴别所发生的事。在那次的背叛里面，人类弃绝了神在人身上的权力和权柄。虽然今天有沿着这条线的趋势，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不是这样。这是神容许人类留存在地上的原因。如果人类忽然之间都变成了巴别的人这样，那神就要说，这是我必须下去干涉的时候了。我们看过人在巴别背叛的时候，神亲自出来干涉，直接的审判了那次的背叛。 人在巴别那里第四次的堕落，不仅仅是一个堕落，更是一个背叛。那次的背叛是撒旦煽动的。第四次的堕落不是不道德、凶杀和强暴的问题。你假如读创世纪第十一章关于人第四次的堕落的记载，你会看到在哪里没有涉及到不道德和强暴的事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读到这一段圣经，认为人在哪里做的并不太坏啊。我对自己说，人造一座城，造一座高塔，有什么不对呢？在我看来很好啊，这里没有偷盗，没有凶杀，没有不道德的事，为什么神一定要来审判呢？那个时候我没有看见，在那一次的背叛的背后是什么？在那一次的背叛背后乃是撒旦的煽动。所以人第四次的堕落应该称作是一次的背叛。那次的堕落不是道德或者不道德的问题，那次的堕落是在宇宙中谁应该有权力和权柄的问题。这个权力和权柄是应该属于神的，或者这个是应该属于人的呢？这些通通都是应该属于神的。神是创造者，是拥有万有者，一切的权力和权柄都是应该属于神的。但是在巴别那里，神的造物背叛神，说他们不在乎神，他们宣称自己是主人，权柄是他们的，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你看见在哪里不仅仅是一个堕落，乃是那个背叛的撒旦所煽动出来的一个背叛。首先，人是在神底下；其次，人是在自己的良心底下；再次，人是在人的管制底下。到了巴别背叛的时候，人在哪里？人在哪里？那个时候，人是在撒旦的煽动中，完完全全在撒旦底下，与撒旦合作。这个就带我们来到第四次堕落的原因的第二个因素。第二个因素就是人的背叛。第四次的堕落的原因，第二个因素就是人类的背叛。整个人类的集体背叛神的权力和权柄。这个就好像我们所看过的，问题是在于谁在这个宇宙中有权力，谁在这个地上有权柄。整个人类通通受鼓动，被煽动起来背叛，宣告他们不在意神的权力，也不在意神的权柄。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小点。第一，在这个背叛里面，人不用灵。第一次堕落，人不用他的灵。你假如读创世纪第三章，你就会看见亚当和夏娃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灵，他们不用灵。第二个小点，人凭魂行动。在第二次的堕落，人凭他的魂行动。你假如读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故事，你会看见该隐是100%活在魂里面的人，他是完全在他的灵以外。第三，人照着肉体行事。第三次的堕落，人照着他的肉体行事。你看见这三个步骤吗？第一，人负了灵；第二，他凭魂行动；第三，他完全照着肉体生活行动。所以到了创世纪第六章，人就变成了肉体，神没有办法再容忍这个堕落的肉体，所以就派洪水来施行审判。第四，整个人类集体起来背叛神。那第四次的堕落，人就集体起来背叛神，他们全人受撒旦鼓动起来背叛神。你去想一想你自己的经历，你会发现在你里面也有这四件事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用灵，有的时候我们凭魂行动，有的时候我们更糟，照着肉体行事为人，还有的时候糟透了，在我们深处里面我们说我不在乎神不神， 我相信我们都说过这样的话，就是没有说过很多遍，至少也说过几次。我不相信有人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就是他们不在外面说，他们也在里面深处说，我不在乎神，神太麻烦了，我是自由的人，我不愿意被神打扰。甚至在你进到教会生活以后，在你里面仍然有撒旦这样的煽动，这个是撒旦的工作，要在你里面再把巴别建造起来。什么时候你说不在乎神，那个时候就是你想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那个就是撒旦煽动出来的背叛。下面第五点，人堕落到了极处。在第四次的堕落里面，人就堕落到极处，不能再堕落了，人已经堕落到底了。这一次终极的堕落，终于使神放弃了亚当的族类，神决定放弃受造的族类，他已经这个族类已经成为没有希望的族类，他堕落到一个地步，连神也不能再做什么。神虽然放弃了受造的族类，但是神没有放弃神在人身上的目的。一面他放弃了亚当的族类，但是另一面他从那个堕落的族类里面呼召出一个人来，要有新的起头。那个蒙召的人名叫亚伯拉罕，按照圣经，亚伯拉罕成了新的族类的元首。亚当是受造族类的元首，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元首。在以下的几篇信息里面，我们要更多的说到亚伯拉罕的蒙召。神有神的路来达成他的目的，不管撒旦的煽动或者人的煽动，神仍然是神，神是主宰一切的。他好像说，好吧，我要放弃亚当族类了，但是在神主宰底下，他拣选了一个人做新族类的元首。这个拣选，这个选择乃是在创世以前所做的，神是这样的计划，并且按照时间表来实行。神有一个时间表，在他的时间里面，他放弃了亚当的族类，并且呼召亚伯拉罕做新族类的起头。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堕落的过程。第一个小点，共谋背叛神。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这一次背叛的过程，那个程序。在这一次的背叛里面，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一个共谋，在撒旦的煽动底下，人来在一起图谋背叛神。撒旦所煽动对神的背叛，常常是以共谋开始的。历代以来，人类有过很多次这样背叛神的共谋。第一次是在巴别，那是人类背叛神的开始。在撒旦的煽动底下，人就决定集体的弃绝神，并且背叛神。第二个小点，凭人工用土造砖。人共谋背叛神是做什么呢？他们造砖，把砖烧透了。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连小孩子都很熟悉，但是这件事深入的意义却是非常的深奥。按照圣经的全本圣经的启示，神的建造从来没有用过砖，神是用石头来建造，最终新耶路撒冷是用宝石建造的。石头和砖头不同，石头是神造的，砖头是人造的，宝石不但是神造的，更是神所变化的。砖头呢，是人用土造的。在巴别，人烧土烧泥来做砖，来建造城建造塔。法老，埃及的法老 他也是用砖来建造那个极货城。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一段神的话来寓意化，好了解这个故事的表征。按照圣经的记载，地是为着生长生命，生长生命是需要若干的元素，地有产生生命的一切必要元素，连我们人身体的生长也是靠着地里的元素，我们所吃的肉类、菜蔬、五谷都是来自地，这些的食物里面一切叫人得营养长大的元素都是来自地，所以地含有生长生命的所需元素。那么做砖是什么意思呢？做砖就是为着人的建造，撒死焚烧地土里面每一项是生命生长的元素。你如果有这样的眼光，你就会认识今天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类的文化都是在烧土做砖。譬如学校就是撒死生长生命的元素烧土做砖的地方。按表号来说，土表征人性，撒旦所煽动的背叛烧毁人里面的生长生命的元素，撒死了这些元素，并且把人错用来建造背叛神的东西。这发生在巴别的事，在同样的原则里面也发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。做砖头是需要劳力，需要很大的劳力，因为人否认了神，人就必须要劳苦才能够建造出东西来。全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劳苦建造的记载，这建造所用的材料乃是被错用的泥土，就是人类。这是建造巴别的方法，用那个被错用的泥土加上人类的劳力。下面第三个点，建造城以过一个人为无神的生活，用被错用的泥土凭着劳力来建造，这个就是建立一个人为的无神的生活。在巴别所建造的城不能够长出什么来，那里没有神，没有生命。今天你请看人类的文化社会以及全世界现在的情形，人们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在烧土做砖，目的为要建造一座没有神没有生命的城。这个就是今天的社会，每一个社会都是一个巴别。今天的社会就是人将神创造的泥土烧去了其中生长生命的元素，而把它们变成了砖头所建造而成的一个东西。今天社会上每一个组织都在将泥土烧成砖，来建造一座无神又没无生命的巴别城。你看有哪一个社会不是这样的呢？你如果见过这样的社会，有一个这样有生命的社会，那一定是教会。教会不是烧泥土，教会是耕土播种。教会不是在那里建造一座无生命无神的城，教会是在建造一座有神并且满有生命的城。教会的建造是用宝石，不是用烧土而成的砖头。不仅仅在世俗的社会里面，甚至在所谓的基督教的社会里面，在基督教里面，在某种程度来说，人也是在那里烧土做砖。他们将生命生长的元素烧死了，目的要建造一座无神又无生命的城。我希望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人都看见，教会是和任何种类的社会不同的。教会是唯一不烧泥土的地方，教会是耕土播种并且浇灌，使生命的种子就是基督能够长大并且产生材料，好建造神的圣城。这个是教会在这里所做的。但是呢，其他的各种社团包括所谓的基督教的团体， 他们都是在那里烧去了生长生命的元素，目的为着建造一个无神又无生命的城。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不是烧土，我们是浇灌土，我们是在做栽种并且生长的工作，耕地、播种、浇灌、生长。我们不烧毁，我们不杀死，我们有一个建造，就是神的建造，但是不是用人造的砖头或者靠人的努力，乃是用神所创造并且变化的石头，并且靠着神的一个工作。第四个小点，建造塔，宣告弃绝神。我年轻的时候不懂得那些人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城，又造一座塔，造塔有什么目的呢？你如果读这一段神的话，就会看出塔是为着向全宇宙，特别是向神宣告，人已经向神并且一切其他的人独立了。今天在人类社会里面，城和塔的原则还是一样，塔是表征宣传，就是在基督教的工作里面也有造塔做宣传的，譬如把某某博士宣传做世界名布道家，那种的宣传就是一座塔。在这种的情形以下，耶稣基督还不如某某博士这位世界名布道家的名声大。人是去听他，不是去听基督。大的招牌，加强的宣传，这些都是塔的建筑。巴别就是巴比伦，巴比伦是希腊文，在希伯来文就是巴别。在创世纪十一章有巴别，在启示录十七章有巴比伦。启示录十七章的巴比伦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国。今天许多基督教里面带头的人都知道，启示录十七章的巴比伦就是指今天的基督教国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继续建造他们自己的巴比伦。他们不光留在巴比伦，并且建造巴比伦，他们建造他们的塔是越高越好。有一天当我思想这种的情形的时候，主就给我看见，巴别城就好像坟墓，巴别塔就好像墓碑。坟墓如果没有墓碑就不完全。当然竖起一种标志来做广告的时候，他们应该知道那是一块的墓碑，一个死人的标记。第五个小点，传扬人的名，否认神的名。塔的建造也是为着传扬人的名，他们追求传扬他们的名，就否认了神的名，也就是否认了神自己。人最得罪神的事，就是为着传扬自己的名而建造巴别塔。传扬人的名其实就是否认神的名。你假如仔细的读创世纪第十二章，你就会看见亚伯拉罕进入美地的时候，他没有建一座塔来传扬他的名，他租了什么呢？他租了一座坛，让他可以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在巴别那里，背叛的人造了一座城，同一座塔来传扬人的名。但是亚伯拉罕在美地上，他是搭了一座帐篷给自己居住，另外又筑了一座坛来呼求耶和华的名。那个在巴别造的塔实在是得罪神，竖了一座塔以传扬自己的名，等于就是否认神的名。我们最好隐藏自己的名，你想要扬名，那最好就是得一个恶名。现在最后就是这个堕落的结果。结果第一就是分散居住。人第四次的堕落的第一个结果，就是人类不能够再集聚在一个地方，而被分散各地居住。按照圣经，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并没有分裂，乃是向各地扩展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移民 我们是一直在扩展，没有分裂。分散神是什么呢？分散就是分裂，但是我们不是分裂，我们是一，我们只是在扩展。我盼望在来年有更多的教会兴起来，但是那个兴起不是分散，那个是美妙的扩展。教会不是要分散，教会乃是要扩展。第二，变乱言语。人第四次的堕落的结果，第二就是人的言语被变乱了，不能再说同样的言语。在巴别，人的言语被变乱，被变乱，被混乱了。我在前面第34篇信息里面已经指出来，言语是我们的观念的发表和表达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不应该有不同的说话，因为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应该只有一个心思。在罗马15:5-6，林前1:10，腓立比书2:2，使徒保罗劝信徒们要有一样的心思。我们只有一个心思。有的人他们厉害的批评我们说，所有地方教会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说一样的事，都是一样的观念。他们认为这个是很可怕，但是我要说，这个是非常美好，这个就是巴别的反面。咒诅的结果总是混乱。如果在这里的教会有不同的思想，有不同的意见，那就表示咒诅已经临到我们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工作里面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异议的话。这个不是说我在每一方面都是和别的同工一样的，这个乃是说我确切的认识，我不应该做咒诅底下的人。每一个异议的人必定是落在咒诅底下，你要小心，不要有异议。如果有异议，你就会首先落到咒诅底下。神所命定永远生命的福是降在合一上面的，这是诗篇133篇说的。我感谢主，这些年来我没有受到咒诅，我却蒙了祝福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和同工们有异议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必须要警醒，不说不同的事，不要表现你的聪明，表现你的机警，不要显露你比别人更好更高。最聪明的人就是蒙受祝福的人，而蒙受祝福乃是在于我们说同样的话。罗马书15:5-6，他甚至说要同心合意，用同一个口。教会只应该有一个口，因为教会是一个身体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有几个心思，有几个口呢？当然你只有一个心思，一张口。如果你有两个心思，那你就碰到大难处了。今天的基督教有那么多的难处，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不同的心思。今天的基督教几乎没有手没有脚，只有很多的心思，很多的口，每一部分都是口。我从前曾经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我听不到别的话，只听到说那个我不同意，或者这个我不以为然，或者这个我不喜欢。甚至妻子不同意丈夫，儿女不同意父母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基督教里面可怜的光景，也是基督教里面满了咒诅的原因。那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什么呢？我们有祝福，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心思，同一个口。你今天去访问各地的教会，你会惊奇地听到他们说同样的事。最近我在台北住了一个月，然后去韩国到日本住了几天，在韩国和日本的信徒和在台北的信徒说的是一样的事。我虽然不懂韩语，不懂日语，但是我懂得他们的所谓口音，他们的口音没有被变乱。这个不是巴别，这个是五旬节。在五旬节那天，所有说不同语言的人都能够彼此懂得。今天的教会生活 是真正的五旬节，我们没有分散，我们有合一，我们没有混乱，我们只有一种的话，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五旬节的人。